我今天讲从一个观念开始讲起哈，就在圣经里面叫做陶城。陶城我不知道，我没有去查哈，英文是什么哈？但是在你们如果看电影哈，像《钟楼怪人》哈，如果你们如果各位看电影，或者你知道美国的一些南部的一些状况哈，包括有很多的中南美的难民哈，逃到美国，非法逃到那边去，然后就会有这个，移民局的人会抓你哈，或者警察会抓你。当抓你的时候，好像这些人呢就会逃到教堂里，然后逃到教堂里，教堂就会保护他们。那么这个现在少一点哈，在十几年前，这个叫 sanctuary movement。sanctuary 是圣所的意思 ，sanctuary movement 就跟钟楼怪人的情形一样，就是当你碰到危险的时候，假如你是无辜的，你就逃到一个城里面去啊，或者逃到教堂里面去。逃到教堂里面，那个钟楼怪人里面有一幕，就是当你进到教堂里的时候，这个世界上所有的权力都不可以进去，军队不可以进去，那个警察不可以进去，因为那是特别保护的地方。这个观念呢，在西方有哈，那通常就是说指那个走投无路的人，但是他是无辜的，但他没有地方可以去，那他就跑到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呢，最早在圣经里面讲到就叫陶城。那今天我要跟各位谈的就是这个陶城的事情。走投无路的人，但是我们把它跟圣经连在一起，稍微说的小一点哈，就是陶城在圣经里面那个走投无路，并不是什么被债主逼的哈，也不是指什么被什么其他的事啊，或者倒债啊，或者说是欠了这个欠了那个啊。逃城跑去的人，原来在圣经里讲，并不是我们一般讲广泛的走投无路的人，讲的是什么呢？讲的是杀错人的人。这我需要说一下哈，这对不起，我倒不是因为台大出了这些问题我讲，其实各位你们在医院里面，尤其你们麻醉科开刀房啊，其实其他都是一样嘛，我们现在这些外行人也都知道一点嘛哈，医疗纠纷啊，医疗官司啊，以前不知道，现在知道了。知道了本来是一件好事啊，就是你不可以病人啊也知道自己的权利啊等等，但是知道结果也会，人间没有完美的事情哈，就都有它的缺憾。那知道以后，大家也就想办法推卸责任嘛，或者说我也不要做了。在美国我知道，我不知道在台湾，有一些医生或者医院，甚至到最后保险公司是不保的，因为那个医疗官司起来那是不可思议的高价哈。啊，我只是在说，我们都有很艰难的时候，我们都有很艰难，艰难到最后我们就想要躲起来的时候。现在我看哈，我们因为没有地方躲，通常呢，如果你是宅男宅女呢，躲就是回家把自己门关起来，在电脑或者网就是你的逃城啊，躲在那里躲避世界。那现在当然 iPhone 更方便了，就在那里躲哈。我也知道有一些这年轻人很多，可是各位你们现在在做护士哈，或者在做医生，显然你们不会用那种方法来躲避。但你有没有地方，当压力很大，当走投无路，当无处可去，你有没有一个地方可以去啊？那有的时候我们不是找一个逃城，没有这种地方，有的时候我们是找一个朋友啊，跟他讲。但有的时候也没有这种朋友，那有的时候最可怕是 这种朋友反而是最伤害你的。啊，我一直要表达一个观念，就是说啊，圣经讲有桃城，而我们今天每一个人好像也多多少少有需要，因为有压力有重担需要躲的地方，那我们常常好像找不到。那台湾，我自己越看越觉得台湾是一个非常好的地方，但是我越看越感觉到，在台湾，那个或者全世界人，那个用一个通俗的话讲，不愉快的指数啊，如果用不要用那个不字哈，忧愁的指数啊，烦恼的指数一直往上升。我们的钱可能比较多，我们的假期也可能比较多，我们的装备也比较多，手机啊什么一大堆。各位小姐们，女士先生们，你们的衣服啊什么也可能比较多，都堆得没有地方放，堆得没有地方放，每个地方都有空间不够哈。但我们那个烦恼和忧郁也一直在高升啊，这个基督徒也没有例外，我们很多。那我们就想躲到哪个地方去？那我们当然你们可能有了，我希望你们不要碰到哈。圣经讲的这种逃城狭窄的意思，你们可能还有点能体会。各位，这不是躲债啊，躲债我觉得可以躲可以逃，或者其他的责任啊功课可以躲可以逃。如果你犯的一个错误是杀了人，又不是故意的，就像我们讲现在这个器官啊移植这种事情，那你要到哪里去啊？假如有一天你开车，这有的时候在报上看新闻也看到啊，我有一次看到有个老先生，他要考驾照，他儿子就陪他练习，在晚上开车看到人了，儿子刚刹车之后他就踩成油门，就把人家撞死。我想这老先生我都不知道后来怎么样，一定是非常痛苦嘛。那怎么办？他有没有一个地方可以去？当然，年纪又这么大，你要罚他也不太好。你要不罚他也不太好，然后死者的家人又怎么办呢？好，圣经里有这个哈，圣经有这个给人出路的地方呢，那又很稀奇了。我就讲一下圣经的背景哈，以色列人，这都是表示我们全世界所有人都有的状况。以色列人原来在埃及做奴隶，很辛苦，就跟我们全世界所有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就很辛苦。后来上帝拯救他们，那拯救他们出来以后，在沙漠走了40年，也很辛苦，就跟我们一样。即使我们被上帝拯救，脱离了一个艰难，到另外一个地方，可能也有40年或者40天，甚至4秒钟，很多的艰难。好了，这在埃及很艰难，在沙漠走也很艰难。不过呢，上帝保证说，你走完这40年，你要到一个最好的地方。那个最好的地方，在我们基督的形容就是流奶与蜜之地，一个流奶与蜜的地方，这是最好的地方。你到那个地方就不做奴隶了，你到那个地方就不要一天到晚找水找东西吃了，你到那个地方就非常的舒服快乐，当然还是要工作，但是舒服快乐了。各位，人间没有天堂，我对在这里的非基督徒这样讲，我对基督徒也这样讲。我是牧师，今天来到这里，当然都是劝大家信耶稣的，但是我不会跟一般人你们听到一样，我们信了耶稣就什么困难都没有了，什么麻烦都没有了。各位，你信了耶稣，你有平安，你有永生，耶稣也帮你解决问题，但是你只要活在世上就一定有烦恼。基督徒不是不碰到困难的，我们碰到可能更大。我们讲救恩，我们讲耶稣，不是说把你带到一个地方你就舒服快乐吃喝快乐，这很多人做这种梦。我们基督徒不是讲这个，我们讲你是认识一个非常爱你的上帝，他拯救你，他拯救你，他帮助你，他给你各样的祝福。但是拯救你帮助你给你各样祝福的时候，他是要你成长，这个成长里面会有艰难的。那么圣经基督教绝不叫你躲避这个困难，但基督教告诉你，你依靠上帝一定能得胜。所以很稀奇的是，当上帝把以色列人从最苦的地方，经过最难的地方，到最好的地方，到了最好的地方， 他说啊，就是那块地方要分给你们啊，你们十二个支派要怎么分呢、啊？哇，各位，这都是我们最愉快的地方。人间最快乐的事就是我们可以分大饼。人间最愉快的事就是，而这医院一年赚了50亿，然后我们可以薪水加多少，我们可以分红利多少，就是我们分工不太舒服啊，大家每个人要做多少啊，这个不大舒服。分薪水，我分钱很舒服。啊，这是很愉快的事。以色列人进到迦南地之前，上帝把这块地给他，这块地给他，这块地给他，啊，那很愉快。但是上帝也说了，这块地给谁？这块地给谁？这块地给谁？以色列人十二个支派，有个支派叫利未支派，这个支派其实就是传道人，就是牧师这个支派。我们就今天讲神职人员，这个支派的人，他们基本上没有那么多地。因为是上帝养他们，但他们也有一些城，他们的城里面呢有6座城，就是陶城。圣经在这里要表达最少两个意思，一个意思就是即使你只要在人间啊，将来天上还没去的时候，只要你在人间，不管你信了耶稣多么幸福，一定是幸福，但是你不会不碰到困难。你到了流奶与蜜之地，不管多么好，还是有会误杀人的情形发生，或者有不愿意发生的那个悲哀的事发生。那对基督徒来讲，就是你在这个罪恶的世界，上帝拯救你了，很好，给你永生也很好，但是还是会发生你需要有，我可以这样说吗？逃亡的时候有。那但是上帝给我们一个逃城，给我们一个 sanctuary， 给我们一个精神病院，应该叫 asylum， 一个可以躲避的地方，可以暂时躲过那个辛苦。好，这个地方呢，用我们的话来讲就是教会。这个地方呢，用我们基督徒话讲就是基督徒。所以你在马街，你有痛苦的地方，你就逃到。我不敢说怨幕部了，因为怨幕部约人要逃到逃城去的哈，大家都是一样，我们都需要逃到上帝里，上帝是我们的逃城，耶稣是我们的逃城，但我们也希望具体的有个地方可以去。当然，我也承认，如果你不是基督徒，你可能会觉得我去慈济那里是我的逃城，或者我刚刚讲我去手机那里是我的逃城，或者我去看电视那。等而下之，我去找女人，我去喝酒，那是我的逃避，或者我打毒品是我的逃避。各位，那些坏的我们不必说了，那一定不是逃避，那只是给你更多的逃亡的经历而已，因为那些东西会追着你的。就算是好的，我们也必须说只有在上帝这里才能得到，但是我们也在人间经历这样的事。这个逃城呢、啊，还要很均匀的分布在6座，分布在约旦河东、约旦河西。那也就是表示，任何一个地方都有，不管怎么好的地方，最好的教会、最好的时代、最好的基督徒家庭、最好的基督徒主管、同事，甚至名义上这是一个基督教的医院，你都一样。你要记得，我们靠着上帝得到一切的祝福。但是我们靠着上帝得到一切祝福的时候，有的时候会经历一些很艰难的事啊。那我们到教会，我们到牧师，我们到主那里去啊，就是最好的地方、最好的时代也会有。而我们去的地方，希望是有耶稣名字的地方啊，能够帮助我们。好了，哪些人会逃到这里呢？上帝就先讲了。这一点就跟我们内心很有关系啊。我们基督徒对人的一个，就是我们传教还有教会的生活里面，我们很强调的，事实上我们最强调的，就是我们心中要有上帝，我们心中要善良。我们心中如果有上帝，我们心中善良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克服，靠着上帝哈，克服这个世界上艰难。用平常的话讲，就是圣经很看重你的心或者你的动机。我不太喜欢讲动机两个字，因为动机太狭窄了。 但我们就讲心，我们的心态，上帝是看重你的，也希望你外表做的也做得好了，上帝不是不看重，但最看重你的心是善良的。其他部分我们就不讲，我们单单讲杀人这件事。上帝先说啊，如果你是杀了人，你是蓄意谋杀的话，不管你用铁器杀人，你用石头杀人，你用木头杀人，你是埋伏的杀人，你是用手杀人，不管你是用什么方式杀人，只要是你心里存着这个仇恨或者怨恨，那都该死，就那都有罪。而我们把这个稍微扩大一点，就当你在杀人的时候，对不起哈，你不会杀人啊，我这说起来好像真是好奇怪，好像说切三明治一样。当你在杀人的时候，不管你用什么东西杀，是用毒品，是用酒，是用手把人家掐死，是用吊死，或者是枪杀打死，各位，这有的很残忍的。那只要你是怀着仇恨的，我们扩大一点，你是怀着贪婪的，所以贪婪就叫谋财害命，或者是杀人灭口的，那通常是强奸犯杀那个被强奸的对象。凡是你心里是存着恶意的，心里是存着因为你的仇恨或者你的嫉妒或者你的贪婪或者你的好色而去杀人，这都该死。你说好吗？好吗？这你讲这干嘛？讲这跟底下一个有关系。但是如果你杀人不是为了仇恨，也不是为了贪婪，不是谋财害命，也不是我恨他，也不是我要我强奸了他然后要杀人灭口，都不是。各位，你说我还有什么时候会没有这些原因杀人？各位，人间的痛苦就在这里。我就不相信台大那个把艾滋器官移植到别人身上的时候他是在想杀他，各位，那就叫做过失杀人，而这种情形最痛苦。因为我没有要害你，我把油门踩了，我不是要踩油门，我紧张之中我踩刹车的时候踩成油门了，我太忙了，今天实在太忙了，所以在很忙的时候我把这个药放在不该放的地方了啊。我们说嘛，各位，这种叫做意外，这种意外太多太多，这种意外包括啊，这我们在故事里面看到啊，太忙了，这个在农家有的时候真的发生，农药变成当做牛奶喝下去了，妈妈给儿子一个东西忙乱的时候给错了。那你们听更多这种事情，虽然我相信药房一定是有一重两重三重四重五重六重的检查，然后那个我看到在那个铁路，以前那个铁路里面就是检查再检查，就是 double check redouble check， 你千万不要把那个信号按错了，各位，但是我们会弄错，我们都会有。如果我们的工作没有这个情形多好，我们有的啊，各位，在台北市多得不得了，对不对？你在工地工作的时候，你想要有个人走过去，你想要把他打死吗？你没有这个心，但是甚至那个做钢缆的人也没那个心，但我们不知道是偷工减料，是保养失当或者怎么样，忘掉有一天那个钢缆就断掉了，断掉了那个吊车就掉下来，就扎死很多人，应该负这个责的人可能早都死掉了，那是他几十年前做钢缆的人，或者说他根本没有想到，我不知道有一天追究责任怎么追到他。好，我现在讲这么多绕回来，我们可能没有心杀人，好吧，各位，我们不要讲杀人好了，因为我们不会杀人，我们也不大会碰到，除了像你们还真的可能碰到这种，哎呀，怎么我底下病人因为我的一个疏失死掉了，假如不是这个行业的，你根本不会碰到这个事情的， 你也不是开车的，你是像我这牧师，又不替人家开刀，又不替人家开车，又不做什么事，我不会杀人，但我们还是会，我不杀伯人，伯人为我死。我们可能会伤人，哎呀，那我们每个人就都会有了。你不小心说了一句话，或者你不小心有个动作，或者你很小心有个动作，不要冒犯别人，但别人会误解，然后就一辈子恨你，这也很多。好，我们就回到我们刚刚讲，在这个罪恶的世界，即使是被上帝拯救，只要你还没有到天堂之前，天堂里没有这些任何的不好了，在人间，不管我们怎么好，不管我们怎么信靠上帝，不管上帝恩典怎么样，我们还是会碰到一些我们没办法解决，那上帝给我们就逃城。就上帝继续讲的，就是说，如果你是蓄意，我们应该用法律的名词，就蓄意谋杀的话，这是死罪。但是如果过失杀人，圣经当不用法律名词，它用了两个，一个是没有，你必须没有怨恨，第二个没有仇恨，他只是不小心。你不小心啊，你在工地上你不小心，好，我们就说你是戴安全帽，你的安全帽怎么那个松了，然后一阵大风，你的安全帽被吹下去了，那是保护你的，吹下去有个小朋友在底下，吹下去掉下去的时候，因为重力加速度把那小孩没有打死，打伤了一辈子脑残，你说怎么办？你就算是赔钱，你心里是很不安的。但是上帝说了，心里不要有仇恨。各位，这就跟这里有关系啊。在圣经里讲，就是如果哈，在法治还没有普遍的时候，或者说以色列政府的政府还没有树立的时候，这各位我们讲的是几千年以前的事情，就以色列人从埃及一群奴隶，然后到了迦南地，然后他们建立自己的国家，那法律啊、政治啊、警察啊，这些都法庭啊都还不上轨道，那个时候情形有点像美国的边疆生活，美国的西部，那个时候没有法官，或者法官和警察那个字，或巡回警察，是到美国今天都还有一个叫 circuit judge， circuit judge 照那个字面的意思就是到处做法官的，今天在台北，明天到基隆，后天到台南，干嘛？因为他骑个马，因为没有那么多法官，他要到每个地方去判断一下，判事一下。另外还有一个字，不是法官了，就是执法的人，不是司法的人，就是 United States Marshal， Marshal 是警长，通常 Marshal 的意思也是有点像巡回警察，或者说他就到各个地维持治安。那你没有这种人没有来的时候，你要怎么解决？那神真的也允许，那平常小案件那就再说了，大案件有人被杀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就只好是你最近的亲属，就有一个名称给你。最近的亲属有两个事要做，一个就是你最近的亲属如果有需要的时候，你要帮助他，就像波阿斯应该帮路德一样，最近的亲属就帮助他的。另外一个最近的亲属就是报仇的，当我家的人被杀的时候，然后没有什么公权力来的时候，我就要报仇，这可以杀的。但这种杀，我们照我刚刚读的，这是在民数记35章，在这里所讲的情形就是，我们也可以说杀人的这个人，或者报仇的这个人，他在报仇在杀对象的时候，他必须也是心中没有怨恨的。这就跟我们在这里的每个人有关系了。各位，在父母管教小孩子的时候，在我们在处罚，现代社会不喜欢讲处罚，但我们基督教讲处罚，在我们处罚人的时候，千万记得一点， 你不要有仇恨的心。你在处罚的人的时候，用我们基督教的高调来讲，你只可以对处罚的人有爱心，你是为他好，你不要有报复的心。也就是说，甚至我们如果讲的理想一点，用康德讲哈，我们在工作做任何事的时候，我们是出自爱心，康德是说出自实践的理性，我们心是很纯洁的爱人在做事情，不要有仇恨。有仇恨的时候，就其实说的很简单，刽子手在杀人的时候对那个被杀的人一定没有仇恨的，这只是很不幸国家给他这个任务而已嘛。就跟那个啊，对人就是这样子哈，我们不要这样再讲别的例子。就我讲这么多，就是即使是报血仇的，从民数记35章来看，也不应该带着仇恨的心来对那个杀人的人。好，但是我们现在就讲了，假如你真的无心伤人，你完全没有这样的心思意念，可是这种事情真的发生了，在我们一直到今天还发生呢，在以前就也是有哈，就打猎的时候，就把鹿没打到鹿，打到人了，把人打死了。在圣经里其他地方也有讲，两个人一起去砍柴，那砍的是树，结果斧头飞出去了，砍到了同伴，砍死了。那你丢石头，没有人嘛，你射箭没有人嘛，你开枪没有人嘛，你在森林里面开枪，你练那个枪法嘛，你丢石头要丢得准嘛，谁想到树上睡了一个人呢？谁想到树下睡了一个人呢？各位，就是这就是我们生活中不小心，我们都有邪恶有罪，但有的时候真是不小心，没有意要害他，没有这个害人的心意。我们再说一次，任何时候包括对罪大恶极的人，甚至我们说把他处死，我们也没有害他的意思。我们说的你可能觉得很难以接受，就是我们都是爱人的态度，遵循上帝律法态度，我们要做这个事，这个包括报血仇的。但是你是叫人死了，或者你是伤害人怎么办？圣经里就有非常合理的一个规定哈。民数记35章24节，会众就要照典章在打死人的和报血仇的中间审判，会众要就着误杀人的脱离报血仇人的手，也要使他归入逃城，他要住在其中，只等到受膏者的大祭司死了。意思就是哈，当一个人误杀了人的时候，我们从民数记还有其他地方可以看到，应该有一种，还是有一种很简陋的，假如说官还没有来的时候，法官还没有来的时候，警察还没有来的时候，来的时候可能是几个月甚至几年以后的事，那太远了，这很紧急的事情，杀人的事情，或者很紧急的事情，我们需要有点处理。我们又看到教会就是会众这一点哈，在更早的时候摩西就已经规定过，在旷野的时候上帝规定过，就人和人之间相处总是有纠纷，我们的两个儿子在一起也会有纠纷，各位，你们同事在一起也会有纠纷，这些纠纷有的时候我们根本就私了了，有的时候我们根本就不管了，不管了就放在心里很不愉快，然后就不讲话或者什么，这些都是我们人间啊，我看各种的病啊，各种的这个麻烦啊，在积在心里，但也没有别的办法嘛，因为也没有好的法官，也没有好的仲裁者，也没有好的主任啊来解决这问题，那怎么办？然后我们就看到在以前的时候，通常是摩西一个人做，但摩西一个人做不了这么多啊，就分成负责，这是教会，甚至在世界上，我们希望我们能训练的大家都比较懂事，大家都比较成熟，大家都比较会做判断， 以至于自己少犯错。那当别人犯错的时候，我们或者别人有困难的时候，我们可以来做一点仲裁。就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摩西他教导底下的官就做这个事。我不知道现在医院里面啦，或公司里面啊，大概要做的呢，不只是仲裁人的事，事实上可能很少是仲裁人的事，很可能是签约啊、合同啊这些事情。但是人和人之间相处，人还是重要的。那教会里面牧师做这种仲裁的事，而整个的会众也做这个事。这你看旧约里就有信徒接祭司，我们大家都一起来关心，但这需要有上帝的话来帮助我们。好，训练了他们能够要救这个人脱离报仇的人。他不小心，他出去打猎，他跟同伴一起去打猎，他把同伴打死了，本来是好朋友，结果好朋友的儿子现在要来杀他。哎呦，但是他怎么办呢？就要把他救带到逃城里。这是我今天一直讲的，我在任何时候讲任何道也都是这样。各位，我们都是这种人，我们不一定杀人了，我们也不一定被人家伤害了，我们不一定要去报什么仇，也不是替人家报仇，但我们心里都有一些怨恨和不平。在怨恨和不平呢，最基本的我们没有办法处理的，不管其实大事小事或者没有办法处理，能够处理的，圣经上讲如果你到上帝那里都能得到解决。所以我们基督教讲最重要的事情，所有的人不管是谁，我们需要到上帝那里，到教会那里。讲的最浅，那是一个逃城，让我们能够逃避躲避，对，逃避躲避并不是坏字，一些艰难。当然正面的教会不只是逃城了，还是一个军营，还是一个学校，还是一个医院啊，就是还是一个家庭，还是一群有爱的地方，但是也包括逃城，就是人间，即使在教会，也是有它的艰难，有它的可怕的地方。所以我们逃到这个教会呢，一方面是有形的，一方面没形的，无形的就逃到耶稣那里，然后在其中。然后这里他又有一个非常奇妙的话，你要逃在逃城住多久嘞？他住到大祭司死。各位，这我就不在这个死之前呢，你在任何时候，你像四郎探母一样，或者你像什么时候，我想我的家人呐、啊，我离开他们很久了，我要出去。你一出去啊，如果碰到报仇的人被打死，那你活该哦。那我要在这里等多久嘞？各位，你逃要逃多久嘞？你什么时候能够回家呢？这个通缉犯通缉多久呢？我们逃到国外，不管你是很坏的黑道，或者你是值得同情的政治犯，或者是你是有点可恶不像黑道那么可恶的那个经济罪犯躲债啊，不管了，我们人都是有错，别人也有错，我们自己也有错，这种比较普遍。你要逃多久呢？多久的时候你可以回到自己的家，跟自己亲爱的家人在一起呢？这里没讲，这里讲大祭司死的时候你可以回去。那如果你逃进去第二天大祭司就死了，那你马上就可以回去了。如果20年才死，就等20年咯。那这我们当然马上就想到公平啊、合理啊等等，这些其实都也很复杂，人间的事情要说起来复杂也很复杂。也许你在逃城觉得很平安，你希望一辈子逃在这里。各位，可是如果就逃城这意思的话，我们在人间没有一个地方你可以常住的，你一住久你又想逃了。就任何一个地方，各位，包括家，你说很温暖吗？各位，我们每个人都知道家温暖不温暖，有温暖的地方，有温暖的层面，有方便的层面，有舒适的层面，但是恐怕我们每个人也会说也有叫我们逃的层面。所以有时候家反而就是逃城了。那个有一个作家啊，钱钟书先生，他没有写他有一本名著，不是逃城就是围城，那很有意思。围城其实也有这种逃城意思，有名的话大家都常常会讲的，就是 在里面想出去，外面想进来。那我们人间也常常事情，他讲的是家庭，那我们就有这矛盾。所以我想我们每个人都有这些矛盾，甚至我说你知道教会可能都有这种情形，你今天去问牧师，恐怕有一大堆的牧师想要逃离他自己的教会了啊，你要逃进来，他甚至说我要出去了。我只是在说人间都有这些困难，但是我们还是说让我们逃到上帝那里，逃到教会那里，其实主要就是逃到耶稣那里。我们可以说这个逃哈，说这个躲哈，逃到那里。那你说大祭司死的时候才可以走，我觉得这里有基督教里面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代替。当大祭司好像代替你死了以后，你就可以回去了。这里真的大祭司有点预表耶稣，虽然你的罪不至于死，但是你到底是做了一个错事，即使是无心的无辜的，但究竟是一个错误产生了，在神的世界里就让它产生了，那么神也让你有个补救的办法，你就在这里补救。补救多久？等到大祭司死，等到那无辜的人死了，你就可以回去了。如果在这段时间出去，那那你被杀了，那没办法。我想就是也是在我想在逃城里面也是指一件事情吧，好像就像我们的学校、家庭，甚至悔改的地方一样，逃城是一个悔改的地方，或者让你更小心的地方。等到大祭司死了，你就可以回去，也可以说经过一段时间，你有一些反省，那就可以回去了。好，这里在民数记三十五章哈，是提到那个，就特别讲到伤害人的事情，伤害人就需要有这种处置。那我们刚才一再讲，我们今天不一定杀了人，但我们会伤害，我们也被人伤害，那我们就希望在主耶稣这里，在教会这里，在大祭司这里，在基督这里，我们有一个地方可以逃城。那我们把它扩大一点，就在想，这也是我们基督徒所讲的，在这个罪恶的世界里面，从我们人犯罪以后，就今天来讲，当我们生到这个世界以后，我们就不是生在伊甸园里，伊甸园就是乐园，那是我们跟上帝原来的家，但我们被赶出来了，因为我们不信靠上帝，我们被赶出来了。就是从一个角度来讲，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呢，我们每个人就像离开伊甸园的人一样，我们没有家，我们好像也回不去，我们要怎么样呢？幸好上帝为我们预备了救恩，我们可以有个地方去。但是我们去到当我们最后我们信了上帝，我们死了以后可以到天堂之前，我们在人间还是需要信靠上帝，使我们在信靠上帝的时候，我们在这个世界有一个可以去的地方。这可以去的地方呢，圣经上也有讲，就是我们永远的家乡。这永远的家乡呢，其实从创世纪就开始讲了，就亚伯拉罕离开他的家，要到上帝给他的家那里去。所以这叫基督徒的重生或悔改。我们并不是离开家，但是基督教的皈依跟佛教的跟其他任何一个宗教的有个绝对的不同。虽然我一方面不同，当然我们讲我们这才生的，另外一方面就是我们对上帝的皈依哈，归向上帝或信靠上帝呢，有一种绝对。那个绝对呢，就是在亚伯拉罕身上就离开本地本族富家，在耶稣身上就是你撇弃一切，放弃你的财产家庭跟随。那你一听这里说，你说哎，康牧师啊，今天在教会里没这样做啊，我们今天如果要受洗信耶稣，没有说要离开父母啊，我们也没有说要把财产都放弃掉啊，好像修道院一样。的确我们没有，但是我们都有这颗心，就是我们生在一个罪恶的世界，我们唯一获得拯救，我们唯一能够逃避躲避避难的地方，就回到上帝那里去。你要回到上帝，就要彻底的回去。 好，这里其实重点都不在你撇弃父母，也不在你撇弃财产，都不是那个意思。重点在你全心的信靠上帝。父母也好，财产也好，妻子儿女也好，这些我们在人间觉得最重要的东西很好，这是上帝给我们，但是他们不能救我们脱离死亡，他们不能救我们脱离罪恶，他们不能救我们脱离魔鬼，他们不能救我们脱离强烈的律法的要求，这只有在耶稣那里。那在旧约里就有讲到说，你离开你的家要到我给你的家去，意思其实就是说归向我。那亚伯拉罕会有这情形，那你归向你出来的时候，就跟我们每个人出来的时候，包括你第一天到马街的时候也是一样啊。各位，你到一个新的地方，就跟我今天讲的连在一起，就像你进到陶城一样，或者就像你做了一件错事，要进到一个要有地方可以躲。你说康牧师这个比喻不太恰当，我来马街可一点没有要逃避啊。我是要把这个扩大一点哈，我说不是要逃避，但是我们一方面，我们任何一个改变都希望改变得更好嘛，就算躲债的人也希望改变得更好，就我不要被债主追上嘛，我不要被讨债的人追上嘛，我要躲到一个地方起码不会被切断手切断脚的地方，即使是我躲到一个地方隐名埋姓很可怜没有人知道，但我不要死亡。就我们每次逃或躲都希望躲避一个更坏的东西到一个比较好的地方，那我们平常出国读书也好换工作也好，都是希望能够反正避免一些艰难嘛。好，这基督徒也是一样，我们总是有艰难，我们要避免一些艰难，在避免艰难的时候，你出国读书也好，或者我们用最正面的讲，我要有更大的幸福，我要结婚，那还是从一个角度来讲避免艰难，避免什么艰难，避免独身的苦嘛，虽然除了避免独身苦还希望有家庭的乐嘛。好，就算你结婚了而且你的对象只有一个人，我们用陶城的比喻还是有点像。我再说啊，你躲债，你换工作，你出国读书，你结婚，反正是一个变动，都可以用陶城来讲，就你希望能够减少一些艰难，然后到一个比较有安全的地方去。这时候你最需要的是什么？各位，其实不是陶城，或者其实不是一座城，其实是这座城里面的人对你的友善啊。你来马街，不管是当院长或董事长或当小工，你都希望我在这里真是来了一个 hospital 的地方。 hospital 不是医院了， hospital 意思就是友善的地方，对我很友善的地方。哎呀，我还记得我30年前去美国读书，哎呦，离开桃园机场，那个时候中正机场，好神气哦，哇，出国镀金了。各位，30多年前一到美国好害怕，离开台湾，哇，我会讲英文的，一到美国我英文很烂呢。你马上有一个感觉，包括到学校，不管你多么自信的人，你最希望碰到的就是，虽然你先前可能都预备好了，你有好的室友 roommate， 你有好的指导教授，你有好的警察，你有好的就是食衣住行娱乐，你都会碰到朋友来帮助你。各位，我们在这个世上躲避这个世界的苦，不是躲避了，因为我们也是进入这个世界，然后进入到陶城，进入到教会，而最重要，我们真的希望认识到好的朋友。这朋友当然是耶稣了，但是也是耶稣给我们周围的这些上帝的儿女啊。这是，那我们看到哈，就是我们我讲来讲去都是讲到上帝的事，耶稣的事哈。当然我鼓励各位到教会信靠信靠耶稣哈，但是重要的是耶稣，但是相对来讲耶稣又看不到摸不到， 就是在教会里面。而在教会里面，我们也想到说，其实教会跟世界呢，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就没有那么大分别了。因为世界和教会都是上帝所管的。有的时候我们真的看到了，这真的在世界里，在这个圣经里面，我们看到上帝的儿女在世界里面还被上帝保护得更好。我举例子，当约瑟在自己家里的时候，他是被哥哥要杀的。他到了世界，到了埃及，他是被法老重用的。大卫也是这样，大卫也是一个逃亡的人，他是被本国的自己的老板，也是他叫他爸爸的，就是扫罗追杀的。他后来逃到哪里？他逃到他敌人，就是非利士人那里。你说保罗是上帝的使徒，到处建立教会了，可是保罗也说保罗说我没有一定的住处，我们到各地都是流亡。那在彼得前书里面也讲到说，我们就是客旅，当我们在世界上经历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就想到，其实在世界里面上帝也赐下为我们预备的帮助我们的人。我们很希望这些人能够信靠耶稣，但这些人不一定是基督徒，但这些人后面一定有上帝。就我说这个话，只是我没有就是说有了教会就什么，我们什么都不要，不我们还是在世上生活，但是我们总是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求上帝帮助我们，不管在医院里，在教会里面，我们是认定上帝的。好，我们的主耶稣其实虽然是上帝的儿子，是我们的救主，是天地万物的主宰，可是我们主耶稣在这个世界上，你也可以说从一个观点来讲，他也是一个客人，他也是找一个永远的家乡，他也是要到这个逃城里面。各位，这里讲逃城都实在是不太恰当了，但是我就讲这个观念。因为耶稣也讲过，天空的飞鸟有窝，地上的狐狸有洞，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好，做一个我们基督徒生活的一个总结吧。基督徒的生活，基督徒对这个世界人所传讲的，就是我们都因为自己的罪恶和世界的罪恶，各位，这就是基督教讲的原罪。我们每个人都有罪恶，我们在这个因为有这个罪恶，所以我们从出生的时候，我们就没有一个永恒的家。我们从出生就生在罪恶里面。我们从出生，因为上帝的恩典，神也许给我们一个起码还有点照自然照天性来讲，会照顾我们的父母。但是也是会有很多麻烦。这我们在中国文化里面，我们常常故意不讲这些事情。在圣经里你就看得很清楚，即使是父母，其实常常也给儿女伤害，那儿女给父母伤害也是很多。好，但是在这个世界里面，神给我们这个家庭，好，我们也感谢主。然后有一天我们有自己的家庭，可是我们就发现，不管我们的原生家庭，或我们以后自己建立的家庭，或者对不起，照现在的情形来讲，不知道离婚多少次了，到最后同居啊也好，怎么样也好，好，如果你没有找到耶稣，你就从一开始就是一个流放的人，你是个没有家的人，你就因为别人的错和自己的错，你在逃亡，你就因为别人错或自己的错，你在被追赶，有的时候你也追赶别人。好，那上帝给我们教会，给我们逃城，不管在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地方，任何一个公司，你换，也许会换到一个你比较喜欢的工作，也许喜欢个10年20年，甚至有的时候看到中心职员奖在这里工作40年，或者我们会说恩爱夫妻奖，他们夫妻钻石婚，结婚60年70年这当然也很好。但是不管是固定在一个公司，固定在一个教会，固定在一个婚姻里面，这当然基本上是好的。最重要的，甚至唯一重要的是，你对上帝的信靠是真实。 否则我们在固定的任何一个地方其实都不固定，我们只有固定在上帝身上。我刚刚讲约瑟，我刚刚讲大卫，我刚刚讲耶稣，我刚刚讲保罗，都是从一个角度，我们是在逃。耶稣有逃过，他从山上逃下来，因为人家要杀他。保罗也有逃过，从路斯德一路逃。所以各位不要以为逃是很坏的观念，就是有罪恶嘛，我们要躲避。但我们在逃的时候，又有一个非常正面的，耶稣也好，保罗也好，我们到任何一个地方，我们在逃的时候，我们也建立家。事实上，从一个角度来讲，我们也建立逃城。这是保罗在每个地方，他好像在逃亡，另外一个地方，他另外一个方式，他就建立了一个逃城，建立了教会，让这个世界上没有爱，没有温暖，自己有错误，别人也有错误的人可以去到这里，这是教会。保罗是这样，耶稣是这样，彼得是这样。各位，这两千年来，每一个我们这里如果有基督徒的话，你也是这样。我们避难，躲避这些魔鬼啊、罪恶啊、上帝的震怒啊，最后在耶稣里面，在教会里找到了家，找到了平安的地方。然后呢，我们仍然在逃亡，因为不管是教会是家庭，也都有伤害人的地方。那个逃亡的时候就变成非常正面。那个逃亡一方面表示我们不爱这个世界，甚至我们舍己，对自己都不爱，而我们却又一方面对自己和世界有最大爱，就是我们传扬福音，建立教会。你说我没有建立教会能力，没有问题，你加入一个教会，你在那个教会里面发挥上帝给你的恩赐，你就在建立教会。那建立教会呢，就让其他的人可以来，但这你始终要知道，你的角色是不断的在互换的，或者你同时有好几个角色，你又是逃亡的人，你又是有家的人，你又是流浪的人，你又是有家的人，你又是客人，你又是主人，你又是被恩待的人，你又是恩待别人的人。我们有被动的成分，我们仍然有犯罪呀、被赦免的这些成分，这是我们在世上一直都有的。世上在永远我们都承认这一点。这是让基督徒，不管你在世界上多么风光，更不要讲你将来在天上多风光了，你一定有个谦卑的心啊！我不过是一个流亡的人，我不过是个将亡的亚兰人，我不过是一个逃亡的人，但上帝对我有很大的恩典，所以我今天在很丰富的时候，我也恩待人。我也知道我自己的不配，那我想到的，那么就是雅各。雅各这个人呢，圣经上讲他是以色列人祖先，那是旧约这样讲。事实上从新约讲，他也是教会的祖先。那我们也很感谢主，这个人呢就非常恰当的表现了基督徒和世人的状况。就雅各并不是一个好人，我们基督徒都不是好人，但是我们白白的蒙了上帝的拣选，不是因为我们好，就是因为上帝的恩典。雅各也被拣选被带领，然后他逃离他哥哥的追杀。就像我们有的时候也逃离，好，我们正面的讲，不仅逃离这些罪恶，我们也希望追随到更美好的理想。雅各也希望这样子，而结果上帝也给他了。但给他，哇，他可是一直有变动。他先逃离他的家，后来逃离他的舅舅，后来逃离世间人的追杀，到最后要躲避饥荒。他在130岁的时候，哇，又要逃离他的本乡，那时候他们家乡有饥荒，哇，就没有想到他到了最好的地方，他到埃及，在那里见到了他的儿子，失去的儿子，很丰富。在埃及，我们可以这样说了，他就建立了教会。我们也想到摩西也是这样，摩西不是含着银汤匙出生的，摩西一出生也是被杀，所以他一出生就是逃离，因为埃及人要杀他，他逃到河里面去，被埃及的法老女儿拯救。这都很稀奇。我们再一次说，上帝在罪恶的世上施行拯救了， 不仅借着教会给我们永远救恩，也借着世界给我们暂时救恩和平安。然后后来这个摩西写他的诗歌说，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我们永远住在上帝里面就有平安。然后摩西在逃离的时候，在他不认识上帝的时候是很绝望的，在他认识上帝以后，后来也算是以色列人从一方面来讲是逃离了埃及，因为埃及也有兵追他们，从而另外一方面来讲也是正大光明出了埃及，因为是上帝要他们出去的，是一个军队，就像我们基督徒一样啊，我们是逃离这个世界上罪恶上帝的愤怒，我们进入了逃城，我们得到安慰和保护，我们也继续在逃城里面，可能我们需要逃出来，这个教会或这个地方或这个家庭这个婚姻让我们很受不了，各位这都不幸的事情，但我们有，或者工作的地方，但我们有的时候是自己犯罪了，有的时候是别人有错，有的时候混在一起，我们就归向上帝，上帝就给我们一个新的逃城，在新的逃城里面，我们也很希望我们能好好的一次比一次更健全，被建立得更好，一次比一次那个我们的错误更不会犯，我们有更多对人对事情对上帝的善良和爱心，那一直到有一天我们就安息在主的怀里，就有一个永远的家乡。好，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保守我们，让我们能够在罪恶在多变的世界里面被你爱被你保护，求你继续恩待我们，恩待这个医院，恩待这一群认识你还有不认识你的医疗人员，恩待我们，让我们在你里面得到永远的保护，也让我们在世流浪或者逃亡或者安居的时候都以你为我们的主，奉主的名祷告，阿们。好。